美国国务院发表国别人权报告，中国部分批评北京违反人权。中国独裁和对思想的压制将为与中国合作的美国大学产生负面影响。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南卡罗来纳州黑人教堂枪击案遇难者葬礼上致悼词。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6月26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美国发表2014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对中国人权状况提出批评，中国反唇相讥，指责美国人权记录也有问题。媒体观察将为您介绍详情。台湾官方对于中国举行抗战胜利大阅兵作出回应，表示要构建抗日战争的历史诠释权，让国际社会正视中华民国主动抗战的史实以及对二战的贡献。我们有来自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的连线报道。中国红色通缉令的外逃嫌犯陈牧阳在加拿大申请避难被拒，他的命运引发华人社会关注。我们有来自加拿大的连线报道。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给大家播报一条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法国总统奥朗德说，恐怖袭击和爆炸法国东南部一家工厂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的一名嫌疑人被逮捕。星期五早上的报道说，东南城市里昂郊区一家工厂遭遇袭击，工厂入口处发现一颗人头，据称同时还发现了一个写有阿拉伯文字的旗帜。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伯星期四说，在调查黑客大规模窃取美国联邦雇员信息的过程中，中国是首要嫌疑者。这是美国官员首次直接指责中国通过网络入侵窃取情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随后发表声明，证实克拉伯做出了上述表示，同时强调美国政府正在继续调查这一次网络入侵事件。美国没有公开指责中国政府策划针对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的网络入侵，但是一些官员表示，他们越来越相信这次网络入侵是出于中国政府的策划。美国政府发布2014年度人权报告，指出恐怖组织、冲突腐败以及恶政是全世界影响人权状况的关键问题。报告也指出了人权方面的一些进步。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人权报告发布之际指出，伊斯兰国之类的极端主义组织的兴起，埃及等国家政府对异议的镇压，以及武装冲突增加，这些事件在2014年使人权受到严峻的挑战。
这份人权报告的主要信息是，在人民能够充分享受他们应有的权利和自由的那些国家，人权状况最好。
在中东地区，报告指出伊斯兰国和其他激进组织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造成难民危机和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在非洲，政府腐败与管理不善给博克圣地和青年党这样的极端派组织造成了繁衍生息的肥沃土壤。
政府一旦失去人民的信任，一些更为有害的力量就会来填补真空。
报告指出，俄罗斯加紧限制开放的媒体、公民社会和异议的声音。在亚洲，报告指责中国和泰国压制公民自由。在拉丁美洲，报告指出委内瑞拉骚扰监禁批评政府的人。伊朗、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政府被指责打击记者、网络作家和非暴力批评者。美国有关官员表示，有关国家的政府压制要求变革的公民社会，这种做法令人不安。但与此同时，人权报告也指出了一些进步。
很多专制政府感觉公民社会是威胁，这可能会让人感到很压抑，但我们要记住，俄罗斯、中国、阿塞拜疆、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政府之所以压制公民社会，一个原因就是公民社会的活动非常有效，公民社会推动全世界向更尊重民主自由的方向进步。
国务卿克里承认，美国在过去的一年里出现种族纠纷和骚乱， 人权观察组织的马贡说，这份人权报告很有分量。
Because it's such an honest assessment, it's actually
这份报告非常坦诚，是其他国家活动人士甚至政府官员测量政府政策的指标，也是他们对自己问责的指标。
克里国务卿表示，希望人权状况不好的地区可以受到鞭策，做出变革，从而促成人权进步。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国务院报道。
好，我们继续关注美国的人权报告。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表了2014年度各国人权报告，报告中的中国部分呢，批评中国政府继续打击异议人士，压制信息流动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中国星期五回应说，美国的报告罔顾事实，荒唐可笑。此外，中国星期五还发表了2014年美国的人权记录报告，称美国枪支泛滥，警察使用过度暴力，中央情报局滥用酷刑，以及美国种族歧视十分严重。好，以下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2014年度各国人权报告将中国、埃及、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伊朗、俄罗斯等国并列，指出这些国家继续通过关押记者、博客作家和非暴力的批评人士，压制自由、媒体开放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利诺夫斯基介绍了2014年各国人权问题中出现的一些新动向。他说，其中一个动向是打击恐怖主义的法律使用不当，一些国家将这些法律用于压制批评声音和限制公民社会的空间。马利诺夫斯基举例，在民族群体之间推行克制和和解的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去年被判处无期徒刑。报告提到，中国当局继续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行高压政策，并打击新疆的维吾尔人。官方的一些突袭、逮捕和法律惩罚行动，表面上是为了打击所谓的“三股”势力，但往往是以反恐为由，特别针对那些通过和平方式表达政治和宗教观点的团体和个人。人权问题的另一个主要动向是使用科技来控制信息的流动。马利诺夫斯基说，中国当局去年一度禁止大陆用户接入谷歌公司的 Gmail 电子邮件等服务。报告提到，在香港去年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发生时，中国当局不仅在网上和社交媒体中屏蔽了很多新的关键词，还封锁了图片分享网站 Instagram。 马利诺夫斯基说，掌握信息对于打击腐败至关重要，但是中国政府尽管在反腐，却将与新公民运动相关的公民社会活动者判罪，报复他们揭发关于腐败的公众运动，其中包括许志勇和网名郭飞雄的杨茂东。
China has now introduced draft laws on foreign and
中国目前提交了几部有关外国非政府组织、国家安全和反恐的法律草案。这几项草案让人质疑中国对外开放的承诺，而国际社会支持了中国在过去30年的转型。美方在这个星期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表达了我们的严重关切，并将继续这样做。
美国国务院根据美国国会的要求，每年发布各国人权报告，今年已经进入第39年。中国政府认为美国的做法是在干涉别国内政。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说，
Well, certainly in an interconnected world,
在一个相互连接的世界，用马丁·路德·金博士的话说，任何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对所有地方正义的威胁。而且毫无疑问，如果这个世界上我们珍惜的价值观也被广为维护，我们的公民会做得更好，会感到更加安全。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本周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闭幕时表示，愿意在相互尊重、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基础上，同美国继续进行人权对话。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呢，昨天发表了2014年的国度人权报告，一如既往地批评世界各地侵犯人权的状况。同样一如既往，中国马上反唇相讥，说美国的人权也非常糟糕。我们在今天的媒体观察节目中呢，请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来介绍美中之间就人权问题的这个唇枪舌剑。海涛，
你好，许博。
你好。
哦，你好。
啊，我们知道呢，这个美国发表这个人权报告呢，中国立即做出了反击。那么中国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反击的呢？
通常他们是以就是发表声明啦，像外交部的这种表态啦，在记者会上的表态。但是今年的是比较特别，就是今年呢，你昨天刚发表一篇人权报告，中国今天就发表一篇针对你美国的人权报告。以前吧有这样的就是接得很快，但是没有这次这么快，就看得出来中方已经是有所准备，而且是早有准备。你一出我马上把这个，就是你一下棋你一出招我马上有接招，就马上就看得非常明显。而美国的人权报告是针对世界各国的，它是一个国别人权报告，当然其中主要抨击的比方说朝鲜、中国不是埃塞俄比亚，就是一贯的如此，就这几个国家了。那么中国呢只有一个，就是你美国。它的题目，国新办发表的这个人权报告，它的标题就是美国2014年的人权记录，所以是两个有所指是不同的。
好的，那看来中国实际上是有所准备，然后呢对，然后也很强硬，这一次看起来。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发表的这个美国人权报告的这个主要内容是什么。
美国的报告是主要内容，当然是就是对世界各国了。那么针对中国也有不少批评，基本上都是比方说伊利哈姆的这个案子，在明中国如何处理民族问题上的案子，比方说特别是涉藏了、涉疆了、这些方面的，就是借打击恐怖主义来侵犯了少数民族权益，这些方面的这个基本上就是都是这样。还有一个维权律师、维权人士、非公民的非政府这个组织，就等等这几个方面，这几个是主要的重点了。那么这是美国历来都是这样的，所以中国外交部陆康说，发言人陆康说，美国是陈词滥调，老调重弹，没有什么新意了。
这是美国对这个
中国的
这个反应。那么中国的这个
中国的人权报告也是老调重弹，没有什么新意。每次都是这样，美国种族问题，美国每年有枪支泛滥问题，打死了多少人，美国的警察如何滥用暴力问题等等，它还是基本上聚集在社会问题和种族问题方面。那么它今年有一点比较特殊的，就是我们看得出来，它把美国就是国家安全方面监视外国人的、监听外国领导人的这个也算在美国的人权的这个状况的不佳的头上。
不佳记录。好的，那么海涛，据你观察，就是美国和中国这样唇枪舌剑、互相揭露对方的这个人权方面的这个问题，这样对提高双方在人权问题上这个交流有什么影响？有肯定是没有什么正面的影响。
比方说，就是能不能如何促进就双方改善人权？这个呢，基本上就是双方一种就是理论上的一种交锋，一种嘴仗了。那么实际上对于促进中国的人权呢，因为美国的这个国务院的报告呢，它是针对全世界让全世界的网民、全世界的老百姓来看，而中国的这个报告呢，它主要是针对本国的老百姓，就是让你们本国老百姓看看我们中国批评美国是有道理的。但是它的道理在什么地方呢？它的道理就在它所引用的批评美国的所有全部数据、全部的论据、论点的来源都是美国的媒体，包括华盛顿邮报、包括纽约时报、包括这个今日美国报。而这些方面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或者读者他会马上意识到啊，你揭露的美国的问题全是来自美国媒体自己、自由的媒体自己报道，问题就在这里。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媒体观察栏目记者海涛参加我们的节目。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政府呢积极吸引外国知名大学到中国来办学。最近有名的例子就是纽约大学的上海分校。不过有美国国会议员担心，中国的独裁和对思想的压制将为与中国合作的美国大学呢产生负面的影响。好，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国会的报道。
近年来，美中之间的学术交流越加频繁。上海纽约大学2013年秋季正式开始上课，成为了第一所中美合作成立的国际化大学，也是纽约大学全球教育体系中第三所具有学位授予资格的门户校园。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场就美国高等院校学术自由是否受到中国影响所召开的听证会上，出席作证的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雷曼多次表示，纽约大学在中国办学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
如果我们上海纽约大学的学生和老师无法自由自在地发问和进行讨论，甚至是谈论些具有伤害性或攻击性的话题，那我们根本无法运作。一些规则或监督审查可能会有，但绝不会阻断人们真切而活跃的好奇心。如果我们无法拥有学术自由，纽约大学将会关闭在上海的校区。
不过，非洲、全球卫生、世界人权和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众议员仍然担心，到中国办学的外国院校都面临了自我审查而丧失学术独立和自由的威胁。
Self-censorship.
自我审查，你永远不能提及天安门事件，你也永远不能提宗教自由或达赖喇嘛这些很根本的内容。你无法批评毛泽东或文化大革命。在自我审查的情况下，你会自动退缩。因此，这是我们最大的担忧。至少我很担心的就是学术自由的缺乏。
同样出席听证会的 ChinaChange.org 网站创办人曹雅学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上海纽约大学是中国教育的一个试点项目。中国现在处于经济转型的需要，急于想要学习外国大学如何运作和培养人才。因此，上海纽约大学就像中国政府做出来的一个玻璃房子，任由里面的人发挥并给予最大的自由。但曹雅学也提出警告，这样的合作是有蜜月期的。
我们现在有一个见解，一个就是前30年和国外的商界的公司的一个见解，就是中国开始也是这种模式，请你们来教我们学会这个 expertise， 转移这个知识财产。那么现在这个在商界这个关系正在急剧恶化，而现在中国又把这个模式挪到高等教育当中。而中国现在不同的是，中国现在有很多钱，它这个步骤会很快。
自2003年起，中国开始积极鼓励中国各大院校和外国知名大学合作，借此吸取外国大学办学经验，提升中国高等院校教育水平，使中国大学也能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并最终希望满足中国经济增长下的劳工素质。曹雅学谈到，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一个大的国家计划和国家政策的一部分，而这些最后只会加强中共的统治。
这个手啊，它不光是在那个 campus 上，它就会伸到别的地方去。因为这些所有这些 joint venture 都是中国出的绝大部分的钱，所以外国的这些机构呢，它会去自我 censor。
不过尽管如此，听证会上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雷曼一再强调，纽约大学在上海享有绝对的学术自由。
随着时间发展，我们在上海纽约大学校园享有完整的学术自由。
然而史密斯议员却不乐观，他说他们还将就同样的议题召开更多听证，并持续关注有关的发展。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毅华、黄峰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筹划纪念抗战胜利大阅兵呢，首次按照当年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建制来组成共产党抗日武装方队，并邀请国军抗日老兵参加阅兵。那么这些新看点呢，引起了对岸台湾的关注。有舆论认为呢，中共试图展现当年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全民抗战，向历史原貌迈进了一步，但也有人认为这不过是中共统战的最新动作，并没有太多的新意。好，我们就此呢就连线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将军，看看台湾军方和政府对此怎么说。罗将军。
是，你好。
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呢首次组成了当年国民政府建制下的这个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等方队呢参加阅兵，这是计划啊，并且邀请呢在台湾的老兵、抗战老兵参加，给予他们很高的荣誉。那么台湾军方是如何看待中共的这些最新的举措呢？罗将军。
好，好的，谢谢主持人。我想中国大陆在6月23号他举行了首场的记者会，那在这个记者会当中呢，他也大肆了宣扬他这个抗日战争70周年的纪念的活动，企图混淆中华民国当年这8年领导对于抗战的历史。在此呢，中华民国的国防部啊，我们要呼吁中共应该要真诚的面对史实。 那我想我根据相关的史料哈来做一个简要的说明。事实上在1937年的8月22日，当时国民政府发布了收编陕北的共军的残余部队，同时呢依据这些残余部队的人数还有他们的装备的数量，编为所谓的第十八集团军。那这个第十八集团军呢，它下辖了三个师，分别是115师、120师和129师。那任命朱德还有彭德怀为这个该集团军的政府总司令，同时呢林彪、贺龙和刘伯承呢为师长。那边为第二战区的这个战斗序列，归当时的阎锡山啊他来指挥，同时规定他们要开入晋北，实施这个游击作战。
嗯，
那1937年的12月13号南京失陷之后啊，这个中央呢政府准这个叶挺还有项英啊收集他们的旧部，编成了新第四军，那么下辖四个支队啊，相当于一个师的这个兵力。同时呢是以这个叶挺啊为军长，项英啊为副军长，列入这个第三战斗序列，那归这个顾祖同当时他的这个指挥。那同时也规定他们在长江南京还有五间地区啊来实施这个游击战。那我想在中国共产党他的1937年的7月22号啊，他发表了共赴国难的宣言。那这项宣言呢在同年的9月22号，国民政府啊也正式的宣布，就是准许中国共产党他们的投诚效命。但是根据这个相关史料的显示啊，那事实上这是当时毛泽东啊他所设下的一个骗局。那也就在同年的9月26号，朱德他率领的第八路军从陕北出发。那当时毛泽东呢他就召集了这个部队共军部队连级以上连长以上的干部说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中日的战争啊是共产党发展的一个绝好的机会。那么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呢是七分发展，两分应付，一分抗日。那同时毛泽东他也进一步的说明这项政策，他说要分三个阶段来实施。第一个阶段呢是和国民党妥协以求生存和发展。第二个阶段呢是和国民党取得力量的平衡，而与国民党能够相持。第三个阶段呢是深入华中的地区，要建立根据地，向国民党反攻，来夺取领导的地位。那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共在抗战的前期啊，它几乎是在壮大自己。它同时也展开了四大运动。我想四大运动大家都了解，就是所谓的百万扩军运动、百万扩党运动、千万囤粮运动，还有万万基金的运动。那这些呢都是要假借抗日的名义啊来扩大他的这个势力。
好的，罗将军。
是从这个简单的说明就可以发现，就是说八年抗战期间其实中共他参与抗战他是极为有限的。
好的，那么罗将军，您刚才呢介绍了这个中共当年在国民政府领导下的这个抗战的一些经历。那么我们现在呢看有一些报道认为呢种种迹象表明呢中共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呢打算承认当年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的作用啊。那么台湾现在特别是台湾军方是如何看待当年共产党武装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呢？罗将军。
好，我简单的要再做一个说明哈。事实上中共他在1949年建政之后啊，他对于抗战胜利史实的这个态度哈，他是从早期的企图全面的篡改，然后声称抗战是由中共所领导，那到后来呢他逐渐改为共军为主，国军为辅。那这几年来呢由于这个网络的发达，所以中共他也知道，就是说许多的史料哈是他没有办法能够去扭转改变的，因此他现在是改口称说正面的战场是国军打的，敌后呢是共军打的。但是我们查阅了其实中国大陆许多的宣传资料哈，很多的地方还是在贬义国军，赞扬这个共军。那么我是认为就是说中共还是应该要勇于去面对这个历史的真相哈。那当年的这个八年的抗战哈，其实是中华民国政府所主导，由当时的蒋中正委员长他所领导全国的军民艰苦卓绝英勇牺牲的这个作战的成果。我想这个事实是不容抹煞的哈。那我再可以引述一句话，就是说英国牛津大学瑞纳米德教授啊， 他曾经在他所著作的《被遗忘的盟友》当中，他也提到了，就是当时的中华民国是在毫无胜算的情况之下浴血抗敌，孤军牵制了80万的日军，使得日军呢不至于越过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印度还有中东，好来跟这个德军会师，因此呢让同盟国能够在欧洲和亚洲两个战场同时作战，并且呢能够获胜。我想中华民国所做出的这个巨大的贡献啊，这是世界有目共睹的。
好的，
那另外我再花一点时间哈，我再强调就是说，国军在抗战期间哈，我们参与的大型的会战啊，总共有22场，那官兵死伤也超过了321万人。那光是在空军的部分，毁损的飞机啊，就2468架，海军的舰艇几乎全部都损失。那为国家牺牲的将领啊，总共有268位啊。那这268位里面呢，包括了啊这个共军的左权啊。那为什么要把左权纳入呢？是因为当时左权他是在抗日战役当中阵亡，所以呢，我们忠于历史，我们把它纳入到这个殉国的将领当中。
好的，
那从这些来看的话呢，我们相较于就是说中共他在当时采取这个所谓的保存战力、发展壮大自己的抗日路线哈，这是我想中共的这个他的态度哈，应该是要我们认为他应该是要忠于历史哈。
好的，罗将军，最后一个问题啊，请简要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呢，我们知道面对这个中国大陆方面的举动，台湾方面有什么应对措施？比如台湾是否要派员参加大陆的阅兵？啊，对于有意参加大陆阅兵的这个抗战老兵持何立场？另外，台湾是不是有自己举行阅兵的计划呢？罗将军。
好，我们为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以及台湾光复70周年哈，我们从今年的年初其实就已经有一系列的活动，那包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推出了抗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月历。那这项月历呢，把8年抗战的各项战役哈，还有我们为国牺牲的国军官兵哈，都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个叙述。那这项月历呢，在国内外哈，包括在中国大陆地区，获得了广大的国内外人士的这个认同。好，还有索取。那另外我们在今年我们也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那我简单的分类哈，我们包括了学术类、文化类、展演类，还有大会类跟发行类。那要举行国际的学术研讨会，还有这个座谈会，那另外还有包括了特展，好，另外还有胜利这个音乐会，另外就是您刚刚提到了7月4日在新竹湖口所要举行的这个国防战力展示。我想这一系列的活动哈，我们最主要是要让国人，还有让我们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民众以及国际人士能够了解8年的抗战是国军所主导。那么我们对于中共他们在这一次的6月23号的记者会当中提到了，就是要邀请台湾的当年抗战的这些前辈们啊，或是国军的官兵啊，到大陆去参与活动。那我们国防部在这个地方也要特别呼吁我们这些前辈们要认清史实啊，也要认清这是其实这是真正的8年抗战是中华民国政府所主导的，并不是中共所主导的。我想绝大多数的这些前辈们他们也都了解，那么他们也在我们最近几次的活动当中都热烈的参与我们的活动，所以我对这个部分对我们的前辈们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好的，我们感谢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将军参加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3,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红色通缉令上的外逃嫌犯加拿大华裔地产富商程牧阳呢，申请加拿大难民被拒，当事人日前提出上诉，目前加拿大法院呢正在对此案展开司法复核，引起全球华人社会的关注。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当地的华裔传媒人士严明，请他呢就此案的进展以及程牧阳可能面临的命运做一个说明。严明。
哎，
你好，
许博你好，
陈牧阳
是这样
啊，
在
请讲。
23号的时候呢，星期二，也就是北京时间呢，大概应该是在24号了。加拿大联邦法院呢开庭重新审理这个陈牧阳的有关要求。陈牧阳是要求联邦法院能够下令让难民法庭重新审理他关于申请政治庇护的相关的要求。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是这样的，在1996年的时候，1996年陈牧阳就已经获得了加拿大移民的身份，但是他一直到2000年呢才移民到加拿大来。因为在这之前呢发生了一起关于3000万公款呢忽然间不翼而飞的这么一个案件。到他移民到加拿大正式定居在温哥华以后，他曾经先后2次申请过加拿大公民，但是都被拒绝了。这个其中原因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后来在2008年的时候，中国的警方通过国际刑警向加拿大发出通缉令，要求遣返陈牧阳，因为他涉及卷款潜逃。所以当时加拿大的移民部呢就考虑要遣返陈牧阳，但是陈牧阳呢就提出了上诉，上诉的结果在2009年做出了裁决呢，是有利于陈牧阳，加拿大联邦法院当时就觉得这个证据并不充足，要遣返他，因为他有加拿大的绿卡，有加拿大的移民身份，和当年的赖昌星并不一样，所以就做出了这样一个裁决之后呢，加拿大移民部提出了上诉，但是加拿大的法律程序很慢，拖得很久，所以这个上诉还没有展开的时候，这个没有开庭的时候，陈牧阳就提出了难民申请。去年的11月，他的难民申请被拒绝，拒绝之后呢，陈牧阳再次上诉，于是这个月的23号，加拿大联邦法院才开庭，再重新审理他的上诉要求。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陈牧阳他是中国前河北省省长陈维高的儿子，他也是加拿大的一个腰缠万贯的这样一个富商。那么，所以他的案子呢，实际就引起了华人社会的一个广泛的关注。那么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呢，就是加拿大和中国之间有没有遣返的协议？那陈牧阳最终是不是会被遣返回这个加拿大？那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加拿大的遣返程序。
是这样，加中两国呢没有遣返协议，但是呢可以根据某一个具体的案例呢进行具体的协商，就像当年的赖昌星了。现在呢，陈牧阳面临的处境是，这次联邦法院开庭以后，如果联邦法院下令重审这个案件，那么就要打回难民法庭，由难民法院呢再进行重审。但是如果他联邦法院拒绝了陈牧阳的要求以后，那么就没有重审。根据新的加拿大移民法的有关规定呢，他只有这一次上诉的机会，他不可能就难民被拒再次提出上诉。于是加拿大的移民部呢就会展开遣返的程序。遣返程序的第一步就是要做风险评估，就是说遣返你走了以后你会不会有危险，因为加拿大是一个没有死刑的国家，他不允许把人遣返到可能会判死刑的地方。当年赖昌星在遣返之前，中国呢就曾经为此向加拿大做出承诺，说赖昌星遣返以后呢就不会被判处死刑，所以最终赖昌星被遣返了。
好的，那么严明，最后一个问题请简要回答。那么根据以上的说明呢，你认为陈牧阳遣返中国的几率有多大？当地民意呢又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严明，
是这样，陈牧阳呢如果被遣返的话呢，是要经过几道程序，因为这个风险评估如果出来以后，他可以就这个风险评估的结论进行上诉。这样的话呢，一共就有3级的法院要上诉，他可以有机会。如果他有钱打下去的话，联邦法院如果认为应该遣返， 他不满意，可以上诉到联邦上诉庭。联邦上诉庭如果认为他继续应该被遣返，他可以上诉到联邦的最高法院。这三个程序如果打完了以后，应该有五六年的时间。那么从现在联邦法院的这个23号法官的态度看呢，很明显是支持难民法庭的决定。所以说他的被遣返的几率应该很大。而加拿大的主流媒体对于 corruption 对于贪腐呢是比较反感的，如果确认他是高官的后代，而且确实涉及到卷着公款潜逃，那么加拿大主流民意还是认为应该遣返。至于加拿大的华人呢，则是看法不太一致。
好的，
有些人认为呢，应该留下他，留下一个活口，能够揭露中国的许多腐败。但更多的华人认为，像这种贪官的孩子卷了纳税人的公款，跑到海外来过这种悠哉悠哉的富商的生活呢，是不能够加拿大应该不能够允许的，应该是把他遣返回去。
好，我们感谢加拿大华裔传媒人士严明。从多伦多参加我们的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将在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平尼克的牧师的葬礼上呢致悼词。上个星期，一名白人在一座黑人教堂开枪打死了9名黑人，平克尼是其中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星期四晚上，查尔斯顿伊曼纽尔非裔卫理圣公会教堂为平克尼举行守灵仪式，很多人前往悼念。上星期，白人枪手鲁夫显然是出于仇恨，在这座教堂杀害了平克尼牧师和另外8个人。利舍尔·兰斯之孙说，
大部分人的死都没有什么象征意义，但是他和另外8个人的死是有象征意义的。我们都知道这就是仇恨，他是仇恨的牺牲品，但他也是爱的象征，因为他活着的时候充满了爱。
自从20岁的鲁夫夺取了这么多人的生命和引发全国的关注以来，在查尔斯顿，人们就不断提到让爱战胜仇恨。民权活动家杰克逊说，
我认为正如1968年马丁·路德·金博士遭暗杀成为一个变革时刻一样，这也是一个变革的时刻。这次屠杀之前和之后的伊曼纽尔教堂一定会完全不一样。
人们已经看到了这次种族仇杀所引起的反应，一些南方州决定从州属建筑去除被当作白人至上象征的联邦旗帜。鲁夫自称是一位种族主义者，曾经举着联邦旗帜照相。其余6名枪击案遇难者的葬礼将于近日举行。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敦，人们对于白人持枪者在古老的黑人教堂内开火导致9人死亡的事件还是心有余悸。这名持枪男子进入伊曼纽尔非洲裔卫理圣公会教堂并开枪射击，使人们正在研习圣经。那么这一次袭击呢，引发了人们对于长期以来困扰美国的种族、枪支管制和仇恨犯罪等问题的关注。美国之音记者佩里采访了南卡罗来纳州的2名政府首脑，请看详细报道。
6月17日的查尔斯顿枪击发生还不到一周，市长约瑟夫·赖利通过 Skype 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当然，市民们都非常悲痛。
当被问到枪支问题时，赖利市长十分坦率。
我们的国家长期以来都没能理性地讨论并且得出一个周全的先进的方法来管理枪支。
赖利还说，这次事件提醒了美国必须继续致力于推进种族和谐。
But I think that this is a reminder that we've not.
这件事情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目标，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本市、州乃至全国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这次枪击事件也重新引发了关于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大厦内悬挂邦联旗帜的争论。邦联旗帜是19世纪60年代美国内战中拥护奴隶制的南方驻州的标志。
这面旗帜必须被移除，无论你同意与否，它都是历史的一部分。但是如今它已经不合时宜，将来更不会。
威林和赖利都认为，查尔斯顿的恢复和上述长期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时间。美国之音佩里，华盛顿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星期四让总统奥巴马取得了一项重大的胜利，支持他签署的医保法案的一项关键内容。奥巴马医保法案五年前开始生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最高法院外面，奥巴马医保法案的支持者们庆祝刚取得的重大胜利。法案的一个关键部分获得最高法院的支持，这将使600多万美国人买得起医疗保险。这是医保倡导者罗恩·波拉克。
请记住，今天的决定具有重大意义。评价医疗法案不仅今天是正当法律，将来也是。
引起争论的是几个州用联邦税收补贴帮助数百万人购买医疗保险的做法。这些人当中包括德克萨斯州的葛文·杰克逊，他正在照顾他生病的丈夫。
这不仅是关于我，他也事关640万没有保险的其他人，所以你知道，那是很多人很明显存在着大量的需求。
最高法院以6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支持补贴的裁决。保守派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也投了赞成票。这是奥巴马总统在最高法院为医保法案取得的第二个重大胜利。奥巴马在白宫宣布了这一胜利。
今天在经历了意在废除或削弱这项法律的50多次国会投票之后，在经历了一场部分焦点在于保留或废除这项法案的总统选举之后，在经历了多次上告最高法院的挑战之后，评价医疗法案将实施下去。
高等法院的裁决振奋了民主党人，包括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
我们为此欢呼，这是常识的胜利，是所有美国家庭的胜利。共和党人到了放弃攻击这个法案带来的新的健康保健的时候了。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哈利·里德说，共和党人应该放弃废除这项法案的努力了。
让我们转向下一个议题，停止纠缠吧，停止浪费美国人民的时间，要求废除法案吧。
约翰·贝纳誓言要继续斗争。
他提高了美国家庭的生活费用，提高了小企业的成本，从根本上漏洞百出。我们会继续努力，尽我们所能，让美国人民重新掌握对自身健康的决定权，而不是让联邦政府来掌控。
公众意见专家卡莱·鲍曼说，尽管做出这项裁决，全国对奥巴马医疗改革法案的两派意见仍然对立严重。
But in most polls,
但在大多数民意调查中，意见激烈的总是反对的一方，即总体上不支持法案的一方。不过，美国人不想彻底废除该法案，但他们认为法案有很多问题，应该通过立法来补救。
法院的裁决不可能会改变公众舆论。但在这一天，在最高法院门前，是奥巴马医保法案的支持者们在庆祝胜利。
欧洲理事会，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在星期四的会谈后表示，星期六举行的欧元区财长会议必须要解决希腊债务问题。星期四的会谈没有能够就此达成协议。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表示，他有信心最终将达成妥协，帮助希腊度过财政危机。但是德国总理默克尔说，为达成救助希腊协议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们衷心希望周六能就希腊问题达成协议。我们也强调，欧盟周六的会议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这样的说法显示时间越来越紧张了，大家应该加紧努力让会议获得成功。至于最后的结果如何，我现在也不知道。
在希腊议会外举行示威的希腊民众担心，未达成进一步贷款的紧急财政援助协议，希腊政府可能会采取更多财政紧缩政策以安抚债权国。
我们不想要新的协议，在过去六年里希腊人比其他欧洲国家吃了更多的苦，唯一让我们避免贫困的方法就是直接挑战债权国，希腊才能不受这些国家影响，有更好的未来。这些国家让我们陷入更多紧缩的压力，养老金和工资都降低了。
如果政府无法在下周二之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偿还将近20亿美元的债务，希腊民众可能要遭受更多困难，债务违约将迫使希腊退出欧元区，从而震动欧盟市场。希腊唯一的希望就是获得80亿美元的欧盟经济救助款。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欧盟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商讨如何以最佳的方式在应对移民危机时分担责任。辩论一直持续到星期五的凌晨。在欧盟成员国意大利和希腊的地中海沿海，每个星期都会救起数千名逃离贫穷和战火的北非和中东难民。欧盟各个成员国呢达成了一项初步协议，规定在意大利和希腊上岸的4万名难民将在未来2年内被重新安置到其他欧洲国家。在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证实，他们离开家乡塔尔艾比亚德是因为当时激烈的战斗和联军空袭，而不是像某些土耳其官员所说的那样是因为库尔德武装分子种族清洗。回到这里的居民也同意这种说法。美国之音库尔德语部的记者扎纳奥莫尔塔尔艾比德亚的报道。
在库尔德保民队和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驱逐出塔尔艾比亚德以后，难民们从土耳其返回家乡。那些一直留在塔尔艾比亚德经历了战火和联合空袭的人们也否认了关于库尔德武装参与种族残杀的说法。
那些只是他们担心的事情，但是谢天谢地，那样的事情从来就没在塔尔艾比亚德发生过。
不论谁说我们的库尔德兄弟们在这里烧杀劫掠，那都是在撒谎。我向天发誓，那些都不是真的。
在土耳其的一些叙利亚反对派声称他们被禁止返回，但是库尔德武装称他们这边的边境是开放的。
我们已经准备好保护我们的人民，帮助他们回家。
那些一直留在塔尔艾比亚德的人们回忆起伊斯兰国的残暴统治。
就在这里，他们把一个人斩首了，那边有3个人被斩首，另一头有2个人被斩首，然后这里也有2个人遭遇不幸。
他们十分感激库尔德保民队、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以及西方联军在内的武装力量赶走了伊斯兰国。美国之音记者扎纳·奥莫尔·塔尔艾比亚德报道。
星期天结束的第23届帕萨迪纳粉笔画艺术节吸引了600名经得住南加州艳阳天考验的艺术家参加，他们用斑斓的色彩为单调的水泥步道换上了新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在南加州六月天炙热的阳光下，600名来自各地的专业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群集帕萨迪纳，有2天时间在热得可以煎鸡蛋的户外水泥步道上，用25000支彩色粉笔勾勒出风格独特的地面壁画。8岁的凯瑟琳第一次参观帕萨迪纳的粉笔节，她说
Just amazing.
好奇妙，好美丽，简单的说就是奇妙透顶。帕萨迪纳粉笔画艺术节老少咸宜，吉尼斯世界纪录在2010年已认证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粉笔画活动。也许因为近水楼台，好莱坞的影子无所不在，朱莉安德鲁斯主演的《音乐之声》今年问世50年，星球大战的海报放大投射在粉笔画中，蜘蛛侠仿佛要爬出地面，艳冠群芳获得星球大道奖的是窈窕淑女色彩浪漫的海报。秋儿从小学4年级开始画粉笔画已经有13年经验，她说 画粉笔画有趣，也很辛苦，背很累，地很烫，不过跟画家和观众交流很有意思。他笔下的伊丽莎白泰勒焕发梦幻般的眼神，娇艳欲滴的嘴唇，为他赢得了最佳技巧奖。阿诺是个美术老师，他的学生建议他画过去一年去世的演员，让罗宾·威廉斯、约翰·沃克和洛伦·白考尔重新问世。阿诺说
It doesn't want to go in right away like paper.
他说在地上画不像在纸上画，粉彩不会马上粘合，必须先打底，一层一层的画，有时还得用手指抹匀，相当挑战。以华裔功夫演员李小龙为主题的作品有两幅，其中《猛龙过江》是动画家埃斯特拉塔构图的。他说最挑战的部分是要画得像，所以我从脸部开始画，让路过的观众一看就知道我画的是谁。汉娜的四人组向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致敬。汉娜说
We actually work at the same restaurant.
我们都在同一家餐馆打工，后来发现大家都喜欢艺术，就开始一起创作。粉笔画的冠亚军得主都是日本裔的当地艺术家。女画家夏萌把自己喜爱的艺术家肖像剪接组合成一个，里面有杰克逊·波拉克、安迪·沃尔和克洛德·莫奈等人，为他赢得今年冠军。夏萌表示这一次最难的是莫奈的胡子，要表现真实的大胡子，特别是用粉笔。去年的冠军西村今年选择歌手约翰·兰农的肖像为主题，因为今年是兰农75岁冥诞，也是被刺杀35年纪念。观众对逼真的兰农画像啧啧称奇，西村汗流浃背，却说
It's not a challenge, but it's
没什么挑战，趣味更多。画粉笔画就像在为观众表演，我乐在其中。西村赢得亚军和观众选择奖。在人潮来往中作画，创作者和观众之间只有交集，没有界限，是难得的经验，难怪他们乐此不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跑酷是一项在法国诞生的新潮运动，它包括跨越、跳跃等动作。这项运动呢，正在伊拉克北部城市基尔库克找到它的新粉丝，而这座城市正受到所谓伊斯兰国的威胁。尽管紧张局势和军事检查站遍布整个城市，仍挡不住一派欣欣向荣的跑酷景象。参加跑酷的人当中呢，甚至包括因极端分子而流离失所的青少年。约翰·欧文斯从基尔库克发来的报道。
他们在等着轮到他们，忘我地学习着这项以自由跑技术为核心的城市运动。这项运动已经在全世界其他地区引发热潮。在基尔库克，快速发展的跑酷运动给生活在这个遍布危险的城市的青少年提供了欢畅和放松的机会。因为去年抵抗伊斯兰国的进攻，基尔库克受到激进分子发动的一系列炸弹攻击，但是这并不能阻挡这项街头运动的传播。受到安全局势所限，他们不能在当地的公园附近玩跑酷。哈纳·谢扎德·阿明和一个朋友在当地的青少年中心开设了一个课堂。
这不是一项跟战争或打斗有关的运动，它的区别在于你可以单独一个人玩，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你玩，你的身体会变得更加健康，你可以在任何地方玩这项运动。
这项免费的课程已经逐渐壮大，现在已经吸引了60多名青少年，包括来自难民家庭的青少年。在这里，年轻的技巧运动员们综合各种技能，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学习着这项运动，以便将来在城市的古堡之间施展所学。
以前我一直坚持锻炼和健身，然后我就到这儿来了。我觉得这项运动很好玩，老师也很好，这里的设施也很齐全。
这家政府开设的青少年中心由武装警卫保护着。他的经理说，跑酷现在是比跆拳道更受欢迎的运动。纳斯拉丁补充道，跑酷带来的好处绝对不仅仅是健康。
他使他们远离外面的不良事物，例如防止他们接触枪支。
在跑酷爱好者克服安全局势动荡带来的障碍的同时，很多人希望这项运动可以在伊拉克的其他地方风靡起来。
我希望这项运动发展壮大，希望能有一个专门的地方，我想让它要达到一个高水平。
这种愿景是否能够实现仍需拭目以待，但至少在吉尔库克青少年中心之外的情况清晰地表明跑酷已经在这里生根发芽。美国之音欧文斯，吉尔库克报道。
在一些演习中，喷气式战斗机飞行员呢，有时候会短暂性失明，甚至失去他的意识。尽管这只持续很短的时间，这种所谓的黑市却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一家以色列的公司呢，研发出一种设备，可以在这种危机情况下拯救飞行员的生命。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埃尔比特系统公司的研发主管亚龙·克兰兹是一名退役战斗机飞行员，他说有两种生理原因可能导致飞行员失去意识。
一种是加速度引起的意识丧失，另一种是大脑缺氧。
加速度引起的意识丧失发生在急转弯和高速加速的时候，这种情况下离心力会使得飞行员的大脑供血不足，在高速飞行的时候失去对飞机的控制，造成了很多飞行员的丧生。缺氧，也就是供氧不足，可能影响高海拔地区的每一个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客舱内配备氧气罩，以防机舱失压。目前用于防范上述危险情况的设备都非常笨重，因此埃尔伯特系统公司与一家叫做生命光束的新兴公司合作，研制了一套名叫金丝雀的系统。他利用植入飞行员头盔里的小型非侵入式感应器进行工作。
飞行员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来启动这些感应器，感应器很小，也很智能，足以提供信息并获取所需的生理数据。
危险临近的时候，系统就会迅速在头盔的面罩上显示警告。如果他感应到飞行员已经失去了知觉，他就会向飞机里的计算机系统发送信号，启动自动飞行。西方飞机的金丝雀系统。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好，最后呢，又到了 OMG 美语的时间，让我们来看看白杰在这一期节目中呢，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杨硕码头提的话题，就是摄影 turned out well. Ooh, turned out well. 结果不错。 Look at this picture I took at my friend's wedding. I think it turned out really well. 快看我在朋友婚礼拍的照片，我觉得拍得相当不错。 Wow, she looks beautiful. She's going to be so happy this picture turned out so well. 哇，她真漂亮。他看到这张照片拍得这么好，他肯定很开心。A little blurry. 有点模糊。Looks stunning. Looks stunning. 看起来美呆了。I was worried it wouldn't turn out well because it looked a little blurry when I took it. But she looks stunning in this picture. 我还有点担心这张拍得不太好，因为拍的时候看着有点模糊。不过她在这张照片里简直美呆了。Red eye.红眼。 Just make sure you take a few minutes to fix the red eye in this picture. 别忘了花几分钟修一下红眼。 Oh, good call. I will. 好建议，我会的。好，请评论告诉我， Could you share a picture that you took that turned out really well? I want to see it. OK,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的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呢，请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voa新闻@gmail.com。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由陈欣主持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好，节目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到意大利的米兰去看看那里小朋友们的欢乐景象。Lego Tower of Epic Professionals Takeover and lift each section carefully into place. 5 days and approximately 600,000 Lego bricks later, the structure is finally topped off.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欣，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互信削弱，美国对中国的观感是否在发生巨变，美中战略对话还有没有必要继续下去。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Robert Daly， 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讨论之前，我们首先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或者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美关系的大趋势。最近一段时间，美中关系冲突不断，互信低迷。从亚投行和 TPP 博弈到南中国海交锋，从黑客攻击事件到中国打击外国非政府组织等境外势力，美国学术界、智库、政府官员到军方，多次被中国的强势与强硬所震撼，睁大双眼重新审视中国。连许多重量级的知华派、中国通和熊猫派都承认美中关系陷入低谷，临界点、寒冬触底、最低点等说法层出不穷。那么美国各界对于中国的看法是否在经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哪些因素促成的？是否预示美国对华政策将面临调整？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不过在讨论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听听共和党议员罗拉巴克和前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柯白是怎么评论美中关系的，因为他们的说法呢有一些代表性，我们来听一听。
I have sat through these sessions where people are predicting that if we do certain
我参加过很多这样的听证，人们一直在预测，如果我们在经济上帮助中国，就会促进中国进行政治改革，变成一个比较有善意的国家。但是20年过去了，事实证明这个理论是完全错误的。他们现在有自由工会吗？没有。他们有反对党吗？没有。中国今天的领土要求少了吗？对邻国不挑衅了吗？不是。所以我们当时听了这么多的承诺，结果都没有实现。
Many of my friends about whether or not we've reached this so-called tipping point.
我问过我在华盛顿的很多朋友，美中关系是否处于临界点？他们的反应很有意思。我在国会的朋友们说，没那么严重。他们认为，虽然现在有很多这样的言论，但实际状况和过去没有急剧变化。但是政策领域的人就不那么乐观了。我们的中国朋友必须理解，在某种程度上，由于中国过去一年来的行为、政策和言论，使得美中关系，特别在华盛顿出现了明显的负面变化。
好，这是我们的国会记者杨晨呢，最近在采访中听到的一些说法。那么我想问问戴博，我们知道在其实在学术界、在智库、在军方哈，对于如何看待中国呢？争论比刚才两位表示的有的还更激烈一些。那么你认为美国对于中国的观感从整体看是不是在面临一个转变？
现在是有所转变的。原来很多就是所谓的这个鸽派，他们也说美国的这个接触中国的这个政策是有所失败，或者最起码是辜负他们的期望。还有一部分那些鹰派的人说，我们要放弃这个接触中国的所有的这些政策。刚才他们那个采访了一个国会参议员，这个 Rohrabacher， 昨天在一个公开听证会，其实他说，我们再也不应该允许中国的留学生到美国来学习科学、数学这些方面，只应该允许他们来学习人文科学、美国的政治学等等。所以这些声音是越来越大，影响力也看起来是越来越重的。同时的话，我觉得现在美国的很多你说的智库啊、政府啊、学术界，感情色彩有点浓我们不应该太着急接触的这个接触中国这个政策，还要在一定的范围内继续下去。
好，听听纽约卫壁周先生的看法，您的看法是什么？您对于这个整体的观察是什么？
对，我想刚才那位Mr. Roy 讲的话是没有错。现在大家观察，刚刚包括您的袋子上，现在的观察是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对中国的政策是有在剧烈的变化中。自从今年三月开始，有很多不同的学者在纷纷发表不同的言论。那当时还是有人对于这个所谓中国不可信任这个事情，还是稍稍抱有一点怀疑。可是四月以后开始有包括南海的事情，包括这个亚特黄的事情等等这件事情，同时包括这个在中国国内中国自己本身所采取的一些镇压性的政策，使得外界把这些事情综合起来看，认为这个对于中国的原来这种政策可能必须要做调整。那现在这个共识我想正在凝聚当中。我想包括从国会的角度能够举行听证，说出这些话出来，表示这个所谓 momentum 这个动力正在凝聚当中。至于这个政策会形成一个什么新的政策，我想刚刚那位学者已经点出来了。第一，就是必须在有限度的范围之内，美中双方还是必须进行交往。第二，必须加强扩大所谓软实力，好，我就想这人文交流方面的东西必须要加强。我想这个是未来这个要大家必须认识到跟努力的方向。
张国华先生，
我觉得这个美国学者啊，对中美关系出现不同的看法，尤其是这个观感上趋向负面。其实，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内啊，我们一直都在看到这个美国对中国这个的印象，一直没有长期正面，也一直没有长期的负面，它都在正面和负面之间啊，在这个浮动。如果你看从八十年代末开始，也就是从天安门事件开始啊，这个美国的学者中有相当的人就对中国持不信任的态度，对于中国政府尤其是持负面的态度。其实持这种看法的人一直都有的，只是他们的声音时大时小。这个过去呢，我们看到很多人这个对中美关系持正面看法，那是因为很多人呢确实对中国抱有一种幻想。那个时候呢，总是觉得说通过经济的改革，中国会走向政治改革。结果二三十年下来，等了这么久，看到的不是这样一个结果。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其实政治上的控制也越来越严，这是他没有想到的。很多人感到这个失望，很多人感到这个已经失去了耐心，这是一种现象。那另一方面呢，这个过去啊，这个最早对中国觉得中国没有必要我们要迁就它，没有必要我们要支持它。我们其实这个应该从自己的自身利益出发，该强硬就应该强硬。这一派人呢，其实是这个美中苏大三角这个关系失去以后啊，他们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再迁就中国了。当年迁就它是因为苏联，这一派人呢，现在觉得我们对中国需要强硬，不是因为没有苏联，而是因为在美中双边关系上，我们现在也不能再迁就它了。因为中国利用了这个机会，这个对中国对美国越来越强硬，影响到美国利益。
好，我承认您刚才说的，就是说美国对于中国的观感一直也有负面的存在。但是我现在想问的是，在目前这个情况下，是不是实现了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这种过程？就是说， 过去的积累到今天已经转化成跟以前不同的一种量和质。那么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意见。
对，从量变到质变，这是美国各界包括学术、智库、军方、政府对中国的一个看法。我们看到就是亲中学者沈大伟所说的那样，他说最近几个月出现了海量的大量的文章、演讲和言论对针对中国，而绝大多数都是负面的，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澳洲的前总理陆克文到了美国的对外外交协会演讲中有一点点正面的描述，其他全都是负面的。我们看到这些学者不仅是有保守派的学者，而且有自由派的学者，不仅有历来反共反中立场鲜明的这些学者，而且有亲中亲共的被称为资中派或者资华派的这些学者，像这些名字都可以数得出来一长串。像这个我们知道兰普敦很有名的资中派，那么现在他的看法变了，那么这个沈大为他们的看法也变了，认为中美关系出现了重大的调整。而且最近有一个就是美国的外交协会有一个智库汇集了十几名顶尖的资中派学者写了一个报告，叫做美国必须调整对中国的大战略，说这些出来之后可以发现美国整个朝野不仅是政府而且是民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不要小看美国智库或者学界的舆论，因为他们对美国政府的政策形成有深刻的影响，它不像中国民间的舆论对政府不会形成影响，但是美国的民间舆论会对政府形成很大的影响，从这种影响可以重塑美国的对华政策。
我想如果是既然有这个辩论，我想听听戴博先生的意见，就是已经说了对中国的政策面临调整，那些批评中国的人，刚才您提到罗拉巴克说的不能接受留学生学习科学技术，但这个是显然是非常极端的，也不会得到采纳的这种。那么一般的认为，如果对中国的大战略进行调整，他们是要提出哪方面的调整呢？
主要就是要在中国呢是提出一些挑战，尤其是在那个南海问题上。那个中国在九段线之内，虽然才没有直截了当的说这是我们的领海、我们的领土，可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很多话里面的话，好像都有这个倾向，都有这个意思。所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就是说，美国应该有一些离型的，就是舰船，就是要巡逻、要进这个中国，就是凿地这些地方，在那个12海里之内。美国可以就是有军事侦察活动，他们在那个联合国海洋法这个这些条件之下，应该就是离得稍微近一点，为的是宣布美国还是保留这些权利。这个会是一个比较你不能说没有挑衅性的，
对
你也不能说不能升级这个情况，
就是一种更
正面的，可是美国非得让中国知道，我们现在也不承认，将来也不会承认。所以中国喜欢现在讲新常态，南海也是有新常态，美国有一个选择，或者你有美国不向中国提出挑战的新常态，或者是美国可以提出一个挑战。美国我估计是会提出这些挑战的，要不然的话中国就会得寸进尺，我们怕的是这些。
好，那么您刚才说到的是美国对于中国战略的一部分，我想听听魏碧洲先生的看法，您觉得美国从大战略方面是不是会重新看中国，或者是重新给中国定位，给美中关系定位，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是啊，我觉得刚刚这个是半信半疑的。我觉得美国对中国的这个政策哈，从这个1949年之来，一到现在几乎是半信半疑的，特别是89以后，是半信半疑的对中国。我们今天之所以会讨论这个事情，是不是有什么改变？刚刚张国华先生有提到，过去一直有时隐时弱的这个声音，正是因为在美国学界也好，民间也好，都有对中国持以非常非常深的这个怀疑的态度人。在这边一直有这样子的声音出现，所以这个对中国的政策一直非常在半信半疑的谨慎情况下进行的。不过我必须提出一点，今天会造成这个局面，完完全全是中共自己的原因。之所以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中共上台之后呢，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他对于所谓美国的软实力，所谓颜色革命，对于这个苏东坡的事情有极高的戒备心，他非常担心共产党作为一个统治阶层被推翻，他非常担心这个事情。当然美国并没有一个想要推翻共产党这样子的一个策略或战略，只是美国在他自己本身的这个核心价值，人权、民主、自由、开放、言论各方面的东西所展现出来的实力，跟中国跟美国之间互相的交往，使得中共感受到说这样子的交往对他自己党本身的存在是会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从各个方面开始，党做出了这种反击。所以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共我不能说是中国，中共目前所做出的完全是一个反击跟自保的作用。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党里头，在国内啊、这个在把这个党的力量在各个地方都伸下去。那同时在国外也是因为他必须要靠党的这个地位来维持，他必须对国外采取一种比较强硬的政策，以维持他党在国内里头的地位。所以基本上我认为这所有做的作为基本上是为党的生存在做的一个调整跟奋斗。那么我们作为外界的人，特别是作为美国今天执政的人，是不是要想到是跟中国来往还是跟一个党来往？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应该继续维持住他跟对他的目标，他的方向是跟中国广大的中国人民来往。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中国人民，不管投资也好，以旅行也好，游行这个移民也好，都到美国来。这个机会，我想是应该刚刚几位先生都提过，必须要扩大跟影响跟把握的。
嗯，好，张国华先生。
这个我觉得现在啊，这个美国政府是的确啊，这个在重新思考中美关系的走向。但是呢，这个跟过去二三十年来哈、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是现在中美关系的这个宽度、深度，确实是比过去要大了很多。光是经贸关系，每年双边这个贸易额就已经在5500亿到6000亿美元之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就说美国的确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说要对中国强硬，你强硬到什么程度？
对，
这个刚刚这个毕周先生说美国应该把中共跟中国政府区分开来，其实美国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的确是把它分开的。很多事情啊是着眼于要这个怎么样去影响中国政府，同时呢这个维持对中国人民的这个友善。我们现在看到这次这个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把这个人文交流跟它并排的，这个开幕式是放在一起的。这个而且这个国务卿克里他是身兼二职，两边他都参加的，所以这个所谓人文对话就是人民与人民的交流，而不是跟政府的交流。所以我觉得这个美方在这一点上实际上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
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这个说这个中美利益啊，经济贸易有6000亿这个规模，所以呢这个中美呢哈必须在一起，或者说美国不能太强硬。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利益至上的这么一个说法，因为如果仅仅拿利益来说事的话哈，那么中国跟美国可以扩大更大的利益。如果说美国不坚持一些基本的国际规则，不坚持一些基本的普世价值，那么这个利益可以翻倍，这样的贸易，中美的经济可以更加融合。但是美国不会这样做，因为我们基本上拿中国动不动就说核心利益，关注对方的核心利益，彼此关注核心利益。但核心利益是什么？就是你的这个政权的腐败吗？是独裁吗？还是对南海和东海的扩张，对邻国的欺压吗？如果美国真的迎合你这样的核心利益，美国当然可以从中国发大财，甚至可以跟中国的官僚集团结合，从贪污腐败中那个美国也可以大有斩获。但是美国不会这样做，因为那是一种帝国主义的语言。如果美国迎合中国这种说法，那就会成为什么呢？他们两个强国凭他们的军事力量和国家的国力啊，完全可以瓜分这个世界。谁想瓜分这个世界？以前的纳粹德国，以前的军国主义日本，以前的苏联想瓜分这个世界，但是美国绝对不会这么做。美国要维护战后的一个秩序，甚至冷战后的一个和平的秩序，维护世界和平。所以这是跟中国根本的区别。中国它主要关切的是它的一个政权的利益啊，政权的安稳，而美国主要是关切的不仅是美国的利益，而且是全球的利益，尤其人类的根本福祉，这是一个区别。
刚才贝比周先生提到，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的所作所为，使美中关系紧张升高。那么我想听听戴博先生，你是不赞成这种看法？你觉得哪些做法是导致这方面？
我是很赞成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嗯，
主要那个美国的新态度，我觉得有三个因素。一个，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一部分美国人是有一点害怕失去美国全世界的这个主导地位。
对，
这个是一个因素，我们不能否认。
嗯。
第二就是这些安全困境，就是中国在南海、东海的这些所谓坚定不移的很多这些政策，虽然那个中国一点都不承认这个是挑衅性的行为，可是不只是美国，中国的那个亚洲邻国也都是持这个态度的，
对，
美国也是这么看的。可是第三就是那个习近平他本人，他领导下第一是走向这个个人崇拜越来越左，就是所以他的个人崇拜不只是让美国人想到那个毛泽东，你想到毛泽东就是那个破空港说的，我们也想到那个斯大林那个希特勒这些的也有，而且他不只是个人崇拜，他排斥和攻击美国和西方价值， 这些十分重要。他是把西方价值列为一个威胁中国的，跟恐怖主义、跟分裂主义一样的一个非传统的一个威胁。中国总是说：“哎呀，你们美国的这些媒体，你们对中国有偏见。”那有时候我觉得是有偏见，可是这个远远没有。你政府就是掀起一个反对美国价值的一个运动那么严重，
对，
所以现在不管是他对媒体、对那些文化文艺界的、对非官方组织，好像是要排斥攻击美国所有的价值观，
嗯，
这个肯定是让更多的美国人不只是怀疑或者不信任中国，可是有一点敌视中国。
对，
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美国啊，有很多这个所谓知华派也好，甚至亲华派也好，他们现在对中国感到失望，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以前对最早是对胡锦涛充满了这个期盼，希望他能够政改，
嗯，
后来对习近平也充满了这个希望啊，包括这个，这个加州的这种对话，都是希望能影响他的这个未来的政策。其实习近平他是一个毛泽东跟邓小平的综合体，他的身上既体现了毛泽东过去这种传统的这个共产党的这种这个
正统思想，
哎，正统思想，他同时又有，我不认为他拒绝开放了，他是真的是真心的也重视跟美国的关系，但是在维护这个中方利益这一点上，他也是非常强势的。
我不完全同意这个说法，其实美国人没有那么天真，没有那么幼稚，就是对胡锦涛、对江泽民、对习近平某一个人怀着那么大的期望，而且有一部分人现在说我们应该放弃这个接触中国这个政策，他们也把主张接触中国的这些人说得太天真，我肯定是主张接触中国，并不是因为我信任中国共产党，也不是因为我以为中国会变为一个像美国民主的这么一个多样化的国家，就是因为我觉得接触比不接触的最后结果
要
好，这个过程我们肯定要让美国作为一个那个催化剂，逐渐逐渐的影响中国，我们非得接触它不可。所以我觉得美国并不是对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怀着什么太大的期望。
魏碧洲先生，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十年的这个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里面，一个最大的推手就是美国的商界，那么商界是非常注意跟中国的关系，首先当然是有利益的考虑，但是也是确实是他们希望非常注重跟中国的关系进一步的提升和合作，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大的这个变化哈，潮流里面，商界似乎对于中国的态度也有所转变，或者至少说是有所分化，那么请您在这方面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那我的理解是，我想整个美国的商界对中国这个市场一直还是非常重视的，我想也没有考虑要退出，也没有考虑要减少，现在只是在这个各方面的策略上，怎么能够在中国这个这么的广大的市场中进行有保障的，好，我强调必须是有保障的投资跟这个赚取利润。当然中国自己本身，你包括外汇制度的结账制度了，你赚的钱你能不能拿出来，还有在当地各种对于投资保护的条款，还有各种对于这个追诉权的能力。我们最近知道，譬如华尔街日报最近登了一条新闻，说好几个中资股在美国是因为上市之后，结果搞了一塌糊涂，这个借壳上市就跑了。那么这边美国这么多的这些投资人，血本无归，所以美国这边法院就派了一个清算人 receiver， 然后授权他到中国去追这个债。从这个事情上，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美国商界也好，美国一般老百姓投资人也好，对中国这个市场始终没有放弃过，但是他们更渴望的是一个有法治、有规范的一个投资跟营运的环境。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回到刚刚戴尔先生所说的一个，还是要持续的 engagement， 要把美国或者是西方世界或者是国际上所奉行的一个法治这个观念陆陆续续带到中国的各个方面去，包括商业方面去，所以这样子的投资我觉得是有必要有秩序进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要把这些相关的价值带进去。我记得在差不多八零年代的时候，大批的中国，那时候因为你刚刚提到中国这个尼克森开放，大批的美国企业去，那个时候有想要定一个 code of conduct， 就是一个行为准则，当美国的公司在地方投资所产生的环境污染 这个时候应该跟地方政府做一个什么样的协调，使得这个环境污染能够降低。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那个时候这个地方官非常，中国地方官抗拒非常深，希望能够大家能够严厉出一套的准则，让大家在投资的时候能够顾到环保，也能顾及到经济成长。但是这个事情并没有完全呈现，所以我这样认为，当然是在那个时候，中国美国的各个商业对于中国市场实际上没有放弃，到今天也是没有放弃，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研拟出一个真正对于中国有利、对于美国也有投资也有利的 code of conduct 行为准则出来。
好，听听陈鹏文先生的意见，对于美国商界对于中国的态度有没有转变？
对啊，美国的商界其实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为在过去支持中国、美国朝野支持中国的力量中，美国商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这个联合企业界对美国政府进行游说，对国会进行游说，让美国给予中国最后的待遇，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么这个而且鼓励美国到中国去投资，结果怎么样？而且开放美国的市场给中国产品大量准入，结果是怎么样呢？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不遵守规则，还企图改变规则。那么中国得到了美国的最后国待遇，但是并没有给美国相应的最后国待遇，也就是说中国不给美国企业同样的市场准入，设置高的关税和壁垒，而且这个很多领域由中国的这个红二代太子党所垄断，不给美国的企业进入，比如说像银行、金融，还有这个国家重大的像交通、航空等等，都并不让美国去那个进入，所以美国的企业深深感觉到在中国市场被排挤、被歧视，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这是种不公平的竞争，说美国商界可以说受够了，而且美国商界进入中国还必须按中国人的办法来做，就是打通关系，必须行贿，必须聘请中共的高官，甚至中共的高官也跟他们写信说，你用了我的儿子，我就给你提供方便。一言下之意，你不用我的儿子，我就会让你在这里不好过，我就要调查你。说美国企业受够了，而且美国这边也要调查美国企业这种行为，美国企业也卷入了这样的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美国从商界，尤其是工会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工会对中国人为的拉低劳动力成本，人为的降低产品成本，这样是不仅剥削中国的工人，而且让美国的工人失业。说这种事情，我在一句话就受够了。说美国的商界发生了更大的变化，现在美国的商界转过来支持美国调整对中国的政策。
当然我们刚才提到的都是很多美国对于中国的观感，美国是怎么想的。那但是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哈，民主、人权、中国威胁等等都是借口，就是说实际上就是美国无法接受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一个对美国提出挑战的中国。那么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中国媒体来看哈，就是说美国对于习近平提出的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反应一直很冷淡，他们觉得这就是一个明证，说明美国不愿意接受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那么戴博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我已经说了，美国失业一部分就是因为他生怕失去他的主导地位，这个是影响我们对中国的看法。可是中国的行为是个更大的因素。有关这个新型大国关系，美国人是有点否认了这个说法。其实我觉得那个中国也可以考虑停止用这个说法，因为美国不跟着你说，就是说明明明没有这些新型大国关系，这个已经失败了。其实大概两年以前，那个习近平就是第一次提出这个，美国是承认他的出发点是要避免打战，是要避免所谓的那个休息地的这个陷阱，这个是一个不错的基础，可是远远不够。美国就是我们的文化不太一样，我们从来不给双方关系起个名字，这个做法太中国了，你知道吗？而且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新型大国关系何以为新呢？其实中国的大国主义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太愿意承认。而且中国说它有什么内容呢？不对抗、不冲突。可是我们的冲突一个月比一个月的多，互相尊重什么意思？美国人真的是搞不懂。你看这次那个杨洁篪，每一次就是要驳回美方的一些说法，说希望美国会尊重中国，这个好像美国人听是要同意、接受、支持中国的一切，或者是要闭嘴不批评中国，什么意思？尊重。所以这个说法失败了，中国继续讲，如果习近平九月份来继续为了给国内的人听要说新型大国关系，他就是自己嚼苦头吃的，而且这个说法已经变为一个改善美中关系的一个障碍物。
不过我们知道，就是确实美国很多人接受不了这个所谓新型大国关系，也接受不了中国的，就刚才你说要取而代之，好像要起主导地位。但是也有一些美国的看法，也认为美国就应该向事实低头，那么接受中国未来会至少主导亚洲的这个地位，中国的崛起。 那么张国华先生，您对这种看法您有什么看？
对这个美国啊，一直有一种这个孤立主义派，他觉得这个美国在世界上插手的事物太多，
嗯，
这个我们应该回来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
嗯，
这个美国的国力有减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阿富汗伊拉克的这个战争啊，真是拖累了美国。今天美国在亚洲要跟中国抗衡啊，不是没有力量，但是比过去吃力。以前美国要到亚洲做一点事情，真的不需要敲锣打鼓，现在敲锣打鼓了，好像也就敲敲锣打打鼓，这个外界还在批评说你只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个重返亚洲啊，这个你的这个再平衡政策啊，除了喊口号以外，好像没有见到任何具体的行动，而且还联络这些这个盟友一起做。过去美国不是这样子的，就感觉到很弱。那怎么办呢？这个只要中国没有直接侵犯我们的利益，然后再加上中美没有直接的这个领土争议，他们就觉得说这个我们应该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如果中国欺负美国的邻邦，该我们支持我们支持，该我们援助我们援助，但是我们没必要跟中国这个在那针锋相对。这是确实有一派人这么想。
嗯，
少数人，
哎，这是少数。美国是一个多元的社会，这个各
种声
音
都有，
哎，这也是有一派人这么去想。
嗯，好，未必周先生。
是我同意大家刚才两位的这个说法，我觉得必须还是回到这个基本点上。我觉得是还是中共在想办法要维持自己的权力稳固所提出的一些各种说法啊。那再回到刚刚这位戴尔先生所说的，的的确确，所谓两个新型的大国关系，在美国听过来，我觉得在 morally 哈，在道德上来讲，或者是在这个平等地位来讲，我觉得一方面美国人不喜欢提这种词，第一个的的确确在心理上还不认为中共是一个可以打交道的对手，因为你可以想到，在美国我们现在这个看到美国这边的运作啊，你不管跟对方签任何条约跟签个条例，在美国签成一个条约是有各方的势力跟利益团体所综合出来的。假定某一个条约某一个做法事实上在中国来讲是违反人权的做法的话，那么你可以想象这个条约或这样子的一个协定在美国是很难通过的。
嗯，
所以在很多地方，在美国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很多地方是必须捏着鼻子在做事，所做出来的事情美国人自己本身并不觉得符合自己的标准。所以在所谓在行刑所谓大国新型大国关系的时候，美国人对于这个比较空洞的话实在是很难以界限。另外再回到刚刚戴尔先生所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当界定这个关系之后，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战略经济对话里头所提到两句话，就是叫做是说控制分歧啊，这个分歧的东西是可以控制出来的。这个话的意思也就是说，我做我的，你做你的，你不要管我，我们之间的不同的东西我们来控制。这样子的情况下就封闭了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在内对于中国违反普世价值的各种做法，因为这是属于我内部的事情，我们之间的分歧可以缩小，可以来管控，但是我绝对不承认你对我所说的任何价值观念跟所行之所随之来的一些规范。所以在这些事情上，我觉得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小心，第一个不要掉入到这种文字上的这种圈套里头去，因为背后所代表的是另外一套思维。同时在中国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也必须了解到这是最后还是在维护一个党的利益，这个党的利益并不见得符合整个中国人民的利益。我想这个是美国在政府在做打交道的时候一定要认识到的事情。我最后再提到一点，就是说刚刚提到这个人文交流，我觉得这一方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你细看这个一百多项的这个今年下半年哈，双方要做的这个人文交流的事情，我觉得很多事情是非常有意思的。譬如说第一件，他有提到天津音乐学院要跟茱莉亚学院，我们在纽约要跟茱莉亚学院进行合作交换，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东西。又譬如马上这个要在纽约要演的这个《杨门女将》，也是列入这个美中这个人文交流的东西。我觉得像这样子一些比较实实际际，让双方的人民在基本的这个草根层面上能够认识到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事情。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这个是中美双方之间必须强调，也必须互相这个学习的地方。
我们这一部分还有最后几分钟时间，我想请每位很简单的评论一下，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美国的一些鹰派抬头哈，那么这个鹰派的观点抬头对于美国的政策会不会产生具体的影响？就是会在政策层面表现出来？先听听破空先生的看法，请简短一些。
最近呢，美国的资华派的官员纷纷去职。我们知道早期有佐利克布什时代，后来他是副国务卿，他去职了。后来在奥巴马时代，还有助理国务卿 坎贝尔，还有就是这个副国务卿斯坦伯格，这些都是比较亲中的资中的派。那么最近呢，有一个就是美中，就是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亚太高级主任莫艾文，他也辞职了。那么这些都是在美国整个朝野大环境这个趋势下导致的美国政策的这个政府部门的这个人事变化，人事变化必然产生一个政策变化。如果说过去说要跟中国发展经济，帮助中国发展经济，改善中国的贫困，同时呢让中国融入世界体，进而中国可能变成一个民主或者开放的社会，这是一个旧的华盛顿共识。那么现在美国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华盛顿共识，那就是必须转变这个政策，从帮助变成遏制，从帮助中国政府变成帮助中国人民，那么让中国呢就是真正来说逼死他走上一个民主道路，而尊重国际秩序，尊重人民的权利，尊重像香港和西藏的选择等等，所有这些是美国在思考的一个重点，说这个正在成为新的华盛顿共识。我觉得这个共识在急剧的形成，这个形成将根本的重塑美中两国的关系。
嗯，好，
我觉得我们美国人，我们分析中美关系所用的那个框架已经改了。原来是中美关系就是谁在某一些问题下，就是那个人民币的排价问题、人权、知识产权，谁在得分方向如何。可是现在我们是要比较谁对制定全世界或者地方的秩序有更大的影响力。现在问题是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鹰派鸽派的这个竞争其实是次要的。你国会也好，智库、学术界，我们现在在注意到谁有这个秩序，
对所谓的秩序的定义，
制定国际规则的最大的影响力，我们要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个方向来。
嗯，好。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双方啊，其实这个具体的事情是一方面需要考量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联手是不是对世界更好？
嗯，
我们这个斗起来是不是对世界比较不好？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来看哈，中美关系基本上还是会维持斗而不破，这个有竞争有合作的这样一个大的格局。
好，魏碧洲先生。
是我想就回到您刚刚基本的问题，所谓鹰派的事情。当然我了解刚刚那个戴博先生所提的这个格局更大的问题，不过事实上美国海军哈，我们刚刚也知道美国海军大概60%以上的美国海军军力将会移到亚洲地区来，这个事情已经在继续进行中。所以您刚刚提到说鹰派是不是会有更大的利益，不过这个事情我想鹰派跟鸽派也好，在军方来讲已经在实行进行当中了。我也完全赞成刚刚这个戴博先生所说的这个事情，就是格局上的事情。我想中美双方在未来，在今年或者到明年，包括这个 climate 跟气候变迁的事情，这方面我想应该会有很大的突破跟进展。我想这也是为这个习近平主席来美国之前就所铺路的一些做法。所以在国际大格局方面来讲，我想因为中国自己本身的实力跟美国自己本身对国际事务的经验，我想应该会对于这个未来的国际世界的国际现实的这个局势跟规矩哈，会制定出一些或者慢慢研发出一些双方可以打交道也可以让国际社会知道怎么样遵循的一些法则。
嗯，好的，美国对于中国的观感是否在发生转变，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看美中战略对话到底还有没有意义，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6月2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美中两国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本星期在华盛顿举行，此前双方在南中国海和黑客网络攻击等议题上的交锋为对话蒙上了阴影。对话期间双方强调合作的重要性，但也软中有硬，表明各自立场，给人各说各话之感。美国副总统拜登和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更对中国政府支持的网络攻击提出强硬的警告，并强调国际海运通畅的重要性。那么这次对话是否成功地缓和了美中关系，为习近平9月访美做了什么样的铺垫，定了什么样的调子，我们今天也来分析一下。那么首先请戴博先生来对这次对话做一个评估，你觉得对缓和双方的关系有没有起一个大的作用？
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可是我觉得进行对话总是比取消这个对话好。
嗯，
总的来讲是给我们一个走过场的一个感觉，没有具体的那个结果，而且这次有400多个中国人来，
对，
给我的感觉是他们，我没有在场，
400多个官员，
可是他们好像就是要给那个习近平9月份
做陪衬，
铺好路，
对。
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是失败了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影响美国人对中国的那个不信任的这个态度的。
嗯，
所以总的来讲我觉得这一次我给他打分的话可能给他1到10给他打5分。
对，我看到中国很多网友对于中国派400多个官员参加非常反感，说派那么多个官员越洋过海的过来干什么，
对对对对对，
简直是做一个大的排场一个。对，那么张国华先生你怎么看？
400多人就是为了表示中国
重视，
中国政府对这个中美关系的重视。
嗯，对对对，
至于收到什么效果那个不用去说。
嗯，
不过我总的来看哈，这次这个对话还是有他这个可取之处啦。主要在哪儿呢？主要在就是说中方有13位部长啊，
嗯，
这个美国也有9位内阁成员，
嗯，
那个能够面对面坐下来沟通，总是比这个透过这个媒体，透过这个学者去放话要好。然后呢，这个我们不是说吗？美国现在对中国的看法正在发生变化，让这些高层官员，而且来了2位副总理，能够直接面对面的听一听美国的这个关切，我觉得对他们了解这个美方的立场是有好处的。
嗯，
然后再一个呢，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成果的清单呢，这是好像7届这个战略与经济对话里边
最长的一次。
这个好像也蛮大，尤其在这个环境问题上。
好，戴博好像有不同的看法，你刚才要穿说。
我还是觉得他们搁置一次，当然说话比不理你好多了。可是如果你看他们记者招待会，总是美方说我们关心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这个问题，杨洁篪中方说我们希望美国会尊重中国，会讲个道理。
每次每个话题都是
这个不是对话，这个不是对话，
这个是各说各话。
美国有美国的毛病，我们也做了坏事，可是坏事被发现了，斯诺登我们很尴尬了，可是好，我们做了，我们承认。中国你可以把这些摆在面前的事实说他们根本没这事儿，你不尊重我们，所以你怎么讲个道理？
中国是没有承认，但是实际上他做了，包括在这个网络这个安全问题上，
对，
双方同意啊，要去谈判一个这个
框架，
这个行为准则的框架，这个就是一种这个默认。还有一点，南海问题上，他在会前就已经宣布这个填海造岛的这个工程已经完工了。
待会我们有时间了，谈谈这个问题。好，我听听魏碧洲的看法。
对，我觉得您刚刚提到这个有没有必要，我觉得是还有必要，因为在不管是战略层次还有一般实际运作层次上，我觉得都还有必要继续深化。我想这个对话是一个深化的基础，从各方面很多方面来，很多方面都可以提到这一点。您刚刚提到400多位，我所了解的情况是，其实在这个400多位所谓官员来之前，在这之前就已经有很多中国的官员到美国来。我们知道，你不管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海事协议也好，或者是一般的人文协议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空气减碳，我想这一次应该大家应该强调一下，双方达到一个减碳这个标准的一个协议，这方面都需要很多技术上的讨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今年这个就是等在这个经济对话开始之前，中国已经派出大批的官员到美国来，彼此互相切商切磋跟了解跟沟通。所以这段过程我们大家因为媒体都没有去报道，但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是一直在发生在进行当中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双方必须这个所谓战略对话应该维持住，以至于在这个比较技术性的层次上有个对话的了解，同时在这个战略层次上，双方有必要就最近一年或者是半年双方所发生的事情做一个澄清，做一个了解，面对面的澄清跟了解，我觉得这对于目前这个中美关系来讲是必须有正面的意义的。
嗯，好，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这个中共这个在讲这个语言对话中，他说对话未必双赢，但对抗呢必定双输。他说对话比对抗好，听上去不错，但是制造对抗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在南海在东海扩张的是中国，镇压自己人民的去这个压制香港和西藏的是中国，而不是美国。所以这个破坏秩序的包括经济秩序的也是中国，说中国在制造对抗。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把这一套实际上上个世纪他用过，他对付国民党他有一套叫做边谈边打，一边谈判一边打仗，我一打出谈 在战争中取得优势之后，我逼你让步，最后把你吃掉。说当时的重庆谈判进行40多天，蒋介石又写了日记，说这个在谈判期间，共产党是夺取了国军的40多个城池，还上党战役等等，把国民党搞得没办法。蒋介石日记中写，共党是最无信义，禽兽不如。所以今天中国共产党把他的这一套厚黑战术从国内战场运到了国际战场，他对美国就这样。所以他你看，美国这方面谈判，美国不管说什么，中国那边都反复强调新型大国战略关系。意思是说，如果你不跟我建立这种新型大国关系，我就不跟你谈具体问题。但是美国怎么可能接受呢？美国你不解决这些具体的问题，比如网络攻击、军事窃密啊，这个遵守违反贸易规则、人权等等，我怎么跟你建立新型大关系？好像意思说两个人面对面说话，一方硬要说你跟我是伙伴，你必须跟我是伙伴，结果右边用脚去踩对方、跺对方，给大家使手脚。那对方那个人怎么说我跟你交朋友呢？怎么跟你成伙伴呢？说中国这个一边谈判一边对抗，用对抗来促进谈判，这种手法非常的卑劣。我觉得美国不能，我认为这种对话形式应该结束。这种对话形式400多个案对谁有利？对中国政府有利。中国政府给中国人民摆出一副样子，看我们多么了不起，我们跟美国平起平坐，我们400多个官员到美国去，美国接待我们，我们跟他面对面的谈判。你要汪洋那种嬉皮笑脸，刘延东那种大话连篇啊，那个王且杨洁篪那种一本正经。说的东西都是陈词滥调，原话不动。美国完全有别的方式来跟中国交道，他不要给中国政府捧场站台。那么元首交往，美国都很谨慎，不给民主国、非民主国家或者专制国家那个元首级待遇或者国事访问的待遇。同样，这种对话应该结束，应该用别的方式、低调的方式来处理中美关系，让中国政府感觉他不能够兜售中美关系，在中国人面前。
对。
我想我们重点提一下这次对话期间，因为在这个对话之前，美国正好爆出美国联邦人事局被黑客黑掉的事情，然后呢，一般的
包括我自己的档案在内。
哦，是吗？
是是是是是，
那我表示深切的这个歉意，不是歉意，就是同情。那么，但是很多人就是都希望美国这次在这个会议期间把这个问题严重的提出来，而且要求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一点点承诺或者澄清吧。但是中国一直没有。那么，你对这次对话在黑客这个方面取得的一些进展或者非进展怎么
看？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局在做什么，这个都是现在是所有人都很清楚的。所以什么叫做合理的情报活动？这个是让所有的国家非常尴尬的一个问题，我们都不太愿意提。
你的意思是说美国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美国对于中国的批评感到犹豫？
如果美国有能力做这些事情，连美国的那个前那个中情报局的局长那个海登也说，他会毫无保留去做。
对，
所以什么叫合理的情报活动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是我们都很尴尬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到底是谈判什么，行为那个准则是什么？
你的意思是说美国和中国的这个黑客行动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是吗？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美国一直是说我们没有盗窃你们的商务秘密的，可是这个是个区别不大的区别。
好，我听听其他人的看法。好，张国华先生。
我比较同意这个戴博的说法。其实这个网络这个安全啊，都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越安全越好。总是希望对手这个你的秘密我知道越多越好。那我相信啊，在这一点上，这个美国人应该在做同样的事情。唯独不同的就是美国不会把这个窃取的这个情报啊转为工业或者商业的这个
利益。
哎，中国
在这样做，
中国呢至少做过，现在有没有做我们不知道。反正这个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我听听魏比周先生的看法。魏比周先生，
我觉得这个情况就刚刚两位讲过，这个情况一直在进行。美国对于任何国家都采取监听的政策，都有这个，但是这很重要的一点，这个监听政策是在国会规划的规范的范围之内。这个所有做这些事情的人，这个国家安全局也好，他必须定期的向美国国会的负责有关的这个所谓的委员会进行汇报。我想这一点是我想跟中国之间是很大不同的东西。另外一点，我觉得这一次这个所谓经济对话到底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我觉得真是要看当时的情况而言。就今年而言，我觉得这个我们在美国现在看讲出来，除了中文报纸在报之外，纽约时报或其他报纸偶尔有一块之外，基本你看不到美国的媒体对这个事情有任何大肆报道的事情。即使达成各种重要的协议，重要的这个什么，包括南海什么我们都已经达成了所谓的海事安全的这个协议，都没有听到美国的媒体在这个报道。所以，但是中国对这个事情也是报道的很凶。所以这个东西看起来基本上是为了中国自己本身内部的政治需要所做的一些事情。 这除此之外，当然最重要一点是要确定为这次这个习近平主席来美国这个访美要进行妥善的铺路。我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包括侨社的事情，包括侨社这边的事情，大家基本上都在动员，都知道一件事情，今天习主席要来，所以要营造一个和乐、宽和跟和祥的气氛来欢迎习主席。
嗯，
所以在今年而言，这样子的对话的形式跟方式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政治目的的。那我们知道，当然年底还会有另外一次的对话，在北京举行。那这个未来这个六个月之间，你看中间还要加上一个习主席来这边访问的事情，所以中美之间到了下一次的对话，是不是还会有像现在这么多重要的问题必须重新去化解、重新去谈的话，当然又是可能会有一个新的选择的机会。
嗯，好，陈伯公先生，关于刚才黑客的事情，可能你有要补充的。
我觉得这个关于黑客的事情啊，这次很明显，美国政府400多万这个雇员的资料被窃密。虽然美国政府没有出来直接点名中国，但是他的情报总监、国防部和其他人员已经含蓄的、间接的点名了是中国。那么中国也指控说美国在搞这个网络攻击等等。我们首先，美国的监控、美国的网络行动，前提是911发生了恐怖攻击。在恐怖攻击的现场，为了全球的反恐事业，美国启动了某种监听或者是这个监控网络的情况。这个不例外。另外，刚刚毕周先生也讲了，是他在国会的授权和国会的监控之下，他有规则可言。另外，但是中国他这个说网络攻击啊，网络战争，他没有任何前提或者说是这个其他的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意图，大规模的窃取美国的军事技术机密，大规模的侵入美国的政府、水电等等这些航空等等这些关键的东西，究竟你要干什么？你掌握美国的经济命脉究竟是要干什么？是为了让中国人民得到好处吗？绝对不是。你一定是说想在关键时候想摧毁美国，说这个意图是非常罪恶的。而且中国指控美国是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来指控，他没有证据，但美国指控中国有确切的证据。前两年指明说你北上海有一栋楼12层高白色大楼，是你的网络部队，编号多少多少，属于什么总参三局什么管都知道，那么你里面发动了多少次攻击都给你点出来，那中国政府就被迫暂停了一段时间。前不久，美国起诉中国解放军5名军官参与了网络攻击，那么是具体有人名、有相片，什么都给你摆出来。
嗯，
那你中国你拿不出具体的证据，美国没有做你这样的事情，美国做的事情它是有限度，中国做的是没有边界的商业的机密，什么都来窃取，政府机密什么都窃取，这完全坏了世界的规矩。如果把网络世界作为一个无形的世界，网络大战作为战争的一部分，中国已经发动了战争，美国现在处于防守状态，非常被动，美国应该还击。
这个是个情报问题，是个技术问题，可是这个也是一个公关问题。
嗯，
所以中国他们这次做，他们否认中国从来没有做过，没有任何人相信，中国人不信，美国人不信，谁都不信，所以他们只不过觉得这个政府是个太不讲道理的，而且不管将来我们有没有行为准则，这次这个事情让更多的美国人就是从骨子里不能信任中国，所以中国可以觉得哦，你没有给我们点名，你没有拿出什么证据说我们这样做，所以没关系，有关系。这个就是让更多的美国人更不信任或者是敌视中国，还有公共关系、软实力这一方面。
嗯，
对，我同意这一点，这个中方真的是差太多了。
嗯，
你去问美国政府，你没有用同样的方式是监控这个中国？美国告诉你。情报工作我们不评论，
嗯，
他从来不否认的。可是中国呢，不管3721，先否定再说。
嗯，好，有一个事情我想请大家再评论，因为时间不多，请大家快速一些。就是我们知道这次在这个美中对话之际呢，美国国会给予奥巴马总统这个贸易协定快速审批权，那么这个觉得就是为这个 TPP 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呢扫清了障碍。那么这一点对于很多中国的民众来说，他们并不了解这个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因为这个 TPP 协议实际上是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张国华先生，你觉得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简短一些。
我觉得这个 TPP 是这个 WTO 之后啊，是这个在经贸领域啊一个最重大的、最有历史意义的这么一个协定了哈。因为这个它的这个标准很高，这个 TPP 将来这个成型有，现在还没有谈成。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快速法案已经成型，这个很快期，未来2个月大概就能够通过。通过以后，给中国会带来非常大的压力，因为这个别国都有，比如说劳工保障啊，都有环境保障啊，做贸易照做，但是有这些保障。今天在中国没有这些保障，那如果你要加入进去，你不加入进去， 这个 TPP 目前就占世界这个40%的贸易量，你中国一定要加入啊，你加入你就得要遵守这些规矩，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对中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自由贸易协定不是个零和博弈，是个过程，长期来讲你说的这些压力说不定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的、
是，
而且很多那个中国的那个经济这些政策的制定者，他们将来很可能会利用加入 TPP 而推动中国的再进一步的经济改革。所以当然如果美国没有通过TPP 对奥巴马的重返亚洲的政策是个非常大的危机，中国是会得分，因为他可以利用这个说服更多的人，你美国是个不可靠的伙伴。美国看起来可以避免这个危机，可是也不要以为这个对中国是个坏事。
但是对于很多就是 TPP 可能未来成员之间大家的共识就是这个协议可能基本上会通过。那么 BB 周先生，您对这个协议的这个含义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您怎么看？
TPP 是一件非常，刚刚那个国华兄所说的 TPP 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前瞻性、非常高门槛的一个协议。我举例来讲，它对于生物科技这个制造业，包括医药的制造业所递定的这个门槛，包括 DNA， 包括这个 sequence 的所有的鉴定，希望能够制定出一个国际性的通范出来。也小到甚至于包括将来做这个进行做所谓 robot 啊，小到这个包括这个螺丝钉，都机器人都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规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前瞻，因为现在目前的 WTO 的这个框架已经没有办法就是预测到或者是往未推往外往未来21世纪再继续推的这样的一个框架，所以这个 TPP 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同时刚刚也提到过，这个地方占了全世界这个40%以上的这个产能的东西，所以美国现在领头，那个你当然也知道 TPP 最早是几个国家先起来的，美国现在领头出来做这个事情，当然除了这个在商业上的这个前瞻性之外，当然也具有战略性的前瞻性。美国当然还是希望能够在于作为各方面作为一个这个创新啊、科技也好，或者是规范上面也好，能够做一个领头羊的东西。同时当然对中国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选择，它是要主动的把自己的所有这些不合于国际规范的东西主动的尽速的搬到它自己的议程上来改变，以便于能够跟国际接轨呢，还是它要被动的然后在自己在这个原来自己所规定的范围里头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我想这个现在 TPP 摆出来的一个机会是让中国有一个自动加入跟自己赶快再从内部革新的一个机会。当然我并不说 TPP 在美国一定会通过，因为今年下半年现在我们听过这个 Fast Track Track 之后，这个快速通关了之后，今年下半年当这个陆续跟几个国家谈完之后，这个 Treaty 回来在美国本身参院众院本身还是会造成一些利益团体的纠葛，所以对奥巴马来讲他下半年还是有一个仗要打的。
好，陈伯光先生。
关于 TPP 在美国的众议院已经通过，在参议院通过了这个突破障碍的快速通道，也就是说授权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政府跟各国去谈判，这个大大加快了就是说 TPP 谈判的速度，估计就是说日本方面已经表示可能在7月份就能达成一个框架协议，现在有12个国家加入这个 TPP， 实际上这个 TPP 就是奥巴马一早提出来的经济上围堵中国的一部分，就是说中国不遵守规则，不遵守这个世界规则，那么现在不跟你玩了，另起炉灶，中国又是为亚投行，他在主导亚投行，他想主导亚洲经济，那么美国可以作为代理有一个受挫，但是美国要主导另一个平台，就是 TPP 泛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通过这样一个高门槛，通过一个自由贸易，通过遵守规范当中，你中国现在排除在外，你要进来你要跨进这个高门槛，那么你的资格要提高，你的整个这个水准要提高，规则要遵守，如果你不进来对不起，我们各玩各的，这是一种战略意义上的竞争，另一种竞争，所以我觉得奥巴马上任以来他非常聪明，第一个聪明他2009年他觉醒得很快，他2006年去访问中国，本来抱着跟中国修好关系，修改这个布什单边主义造成的影响，结果到了中国受到冷遇，中国不让他跟中国民众接触，中国政府呢还让他这个蓝风窗这个对台开了个天窗，不让他刊登出来，说这个奥巴马一回来立即改变了这个政策，启动重返亚洲这个战略围堵中国。第二个，奥巴马非常聪明的是，他用远实力对付中国的硬实力，他用这个跟邻国向加强日本的安保，美日安保的升级版，跟越南、印度、菲律宾、东盟国家加强这些安全来围堵这个中共，说做的是非常成功，让中共是处处这个受掣肘，无形之间陷入了全面的孤立。而且奥巴马的聪明之处就是没有动用美国大量的国力去这个硬实力去对付那个中国，他基本上是一个遏制战，一般在东海在南海他都逼退中国，中国现在在南海上让步了，他便说近期完工，实际上就是立即停工，他虽然说他还有后续工作做，他实际上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实际上在就这一次美国在南海的逼迫政策也让中国退步了，只不过这个当然还没有完全结束、所以说我说的奥巴马快卸任了，我要给他的外交工作打80分。
好，我们知道这次对话期间美国副总统拜登在致欢迎词的时候说到欢迎美中关系 美中之间进行公平和健康的竞争。他同时也说，表示中国唤醒了美国，而且唤醒了美国人每个美国人基因中的竞争精神哈。你怎么解读拜登的这个说法？
我觉得他就是同时要夸中国也要骂中国啊，因为他的意思是说，你现在的这个竞争是不够公平，不是不够
健康、
人道和健康，这个是一个意思。你唤醒了美国人，是说你不要低估美国人。是这个意思。
对，这次而且我觉得美国给中国一个面子，就是在这次人权报告对话期间没有公布人权报告，但是在对话的第二天就公布人权报告，而且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提出强烈的批评。那么张国华先生您怎么看？
过去这些年来，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人权报告对中国都是强烈的批评，这个美国只是仅次于大概这个北朝鲜受到的指责。我觉得这个其实美中这个战略与经济对话里边也包含人权的内容，每一次对话都会谈这些事情，
但是基本上
你就人权谈人权，我相信这个北京也听不进去。刚刚提到 TPP， 其实 TPP 里边将来啊，中国想加入的话，这个里面涉及到政治啊，还不仅仅是这个经济，里边也有政治和人权。比如说你这个劳工的保障，这个工会的这个设立，这些涉及到人权，涉及到政治嘛，所以这个美国在玩这个 TPP 这个牌啊，我觉得玩的会这个比较成功，它比就人权谈人权可能更有效。
好，魏碧周先生，您还有30-40秒的时间，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关于对话？
对，我想刚刚讲的都非常非常正确，这是一个这个高门槛，美国一定要做一个比较先进、比较具有普世价值的一个规范的制定者。我想光这一点中国要在后面追赶的话是非常吃力的，除非他能运用自己的智慧，能够自己自觉的能够跟国际马上接轨。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对不起陈伯公先生，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不得不打断您了。那么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嘉宾戴博 Robert Daly 先生、魏碧周先生、张国华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这个讨论。那么在我想跟大家提一下，在我们现在在屏幕上的就是我们美国之音的二维码，那么希望大家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去扫描二维码，那么你就可以看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看到美国之音的这个焦点对话节目。好，我是宁馨，那么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祝您晚安。